第一章，奇迹时代，梦想落地。为什么要创办小米？源自一个朴素的想法。那个时候的我们想做一家伟大的公司，想对社会有贡献。我们仔细分析了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。12年前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，但当时国货的品质还不够好，偶尔有做得好的，价格却贵得离谱。那个时候的我们也的确无知无畏，尽管没有任何硬件经验，依然觉得自己能做点事情，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。那么梦想如何落地？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，智能手机。2007年 iPhone 发布，智能手机时代真正拉开帷幕。2009年，谷歌发布了开源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卓。同年9月，第一款安卓手机 G1 发布。尽管当时安卓手机体验还很粗糙，但我认为安卓一定会成功，因为我看好开源。于是我们决定在安卓操作系统基础上做智能手机。做全球最好的手机，只卖一半的价钱，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。这就是小米梦想的原点。2011年1月，在小米的第一次年会上，我跟同事们说，我们的目标是做出像 iPhone 一样好的手机，然后卖到1800元，甚至800元，让每个中国老百姓都买得起。对中关村的一家小公司来说，要做全球最好的手机，谈何容易？当时中国市场上有苹果、三星、诺基亚、摩托罗拉这样的国际品牌，还有中兴、华为、酷派、联想这样的本土巨头。一家像蚂蚁一样的小公司，怎么去挑战这些巨无霸呢？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机会是，他们全部是硬件公司。假如我们利用互联网方式做手机，把软件、硬件、互联网融为一体，这样公司将具备颠覆行业的空前竞争力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创业机会。要做到这一点很难，但是我们找到了一条捷径。当时在我们熟悉的公司中，软件最好的是微软，硬件最好的是摩托罗拉，互联网最好的是谷歌。如果能挖到这三家公司的精英，就有机会组成一个具有颠覆力量的顶尖团队。我们极有可能成为全球极为罕见的软件、硬件、互联网都精通的公司，有望练成科技创业界的铁人三项。所以我从谷歌、微软、摩托罗拉找来了最重要的合伙人和优秀的创始团队，同时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打硬仗、接地气的本土风格，于是又找来了一些金山的老同事，组成了一家土洋结合的公司。我坚信公司会在这个市场里杀出一条血路。那时候国货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还有设计问题和用户体验问题，所以在组建团队的初期，8位创始人里面有6位工程师，2位设计师。我在组建团队的时候就想过，我们一定要靠设计制胜。组建团队是个极为痛苦的过程。我在面试每一个牛人的时候，牛人也在面试我。我总结的经验就是，我脸皮厚，人家三顾茅庐，我可以30顾茅庐，不管什么办法，搞得定人才的就是好办法。我记得有个工程师真的把我弄崩溃了。2个月时间里，我跟他谈了10次，有几次都超过了10个小时。我们的核心团队加起来跟他谈了17次。小米在创业的最早期，对人才的重视到了极为夸张的程度。前2年我在顺为投资看一个项目，有一个创业者特别激动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2011年，他在从北大毕业前想找一份实习工作，在网上搜了一家小公司来面试。面试了9次，在最后一次面试的时候，面试了半个小时后，有个人推门进来，仔细一看，有点像雷军，他说的就是小米。后来他在小米实习了半年，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作为一个实习生，小米面试了他9次，面试官里还包括2位联合创始人，真的太认真，太严格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认真严格？因为我们想做的事业很难，光能干还不够，一定要找有共同的愿景、有能力、有责任心的人，找不需要管理者盯着就能自驱动、自己干的人。 因为做铁人三项这么复杂的模式，靠管理是管不出来的，只能靠巨大的能动性。同时，信任是极其强大的力量。我们愿意相信每一位同事，所以找人时一定要认真谨慎。小米之所以能采用前所未见的创新模式，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八位合伙人，既能各管一块，又能迅速形成一个整体。同时我们还有一大群非常优秀的人才分布在各个关键岗位上。十年前的一家小公司，什么资源也没有，仅靠一腔热血，靠一群优秀的人就开始干了。